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是因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尽管在二战的时候呢，这个南太地区对于美国这个在太平洋战争中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这个二战以后呢，逐渐的美国呢对这个地区的这个关注呢和投入呢都逐渐减少，所以说呢，很长时间呢，就是很多人评价呢，就是说，事实上美国呢忽视了这个地区，结果呢，由于中国呢近年来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和这个通过援助、通过经济投资、通过这个政治和这个安全合作，现在呢美国呢。发现呢，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影响日益扩大，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战略利益。所以说，美国呢，应该是从近年来呢，特别是在拜登总统就任以后呢，对这个地区的投入呢，关注日益增加，那么采取来一系列的措施。所以说，应该来讲，背后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动力呢，是和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竞争。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前往斐济的时候也宣布，在太平洋的合作新时代里，澳大利亚回来了。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回来的含义吗？
对对对，澳大利亚就是属于更加有意思的状况，就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呢，一直呢对于南太太平洋岛国地区呢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外交政治包括是在这个的伙伴，并且在最重要的最大的这个援助者。但是呢，这长期以来呢，尽管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做了很多的努力，那么澳大利亚近年来觉得就是受到的这样一个感受呢，就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投入很多，但是影响力在逐渐减弱。那么所以说呢，在这种状况下呢，那么就是说，从这个状况下来理解阿巴尼斯总理的这样一个表态，就是澳大利亚回来了。事实上，澳大利亚从来也没有离开，而且澳大利亚一直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援助者。
嗯，说到这儿呢，我们想起在前段时间，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到了工党政府对于前任的联邦政府在太平洋岛国方面的这个事务呢，是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他说我们回来了，是不是还潜藏着别的意思呢？有针对性的。
对对对，因为事实上呢，这个前任的这个莫里森政府呢，事实上在2019年也提出来了太平洋这个升级的政策，把太平洋就发展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作为政府的一项优先的这样一个措施。但是呢，就像工党政府在这个选举之前包括上任以后对前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批评，就是认为呢，政府呢在太平洋事务中的处理和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这个保护呢，事实上是失败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从工党政府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回来了，他也是对前任的这样一个批评，
看起来真的是一语双关了哈。那您认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是否会因此而被明显的这个抑制？
应该来讲呢，随着美国对这个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关注的这个增加和投入的这样一些加大，包括澳大利亚，那么甚至其他这个美国的一些盟国，包括这个法国。原来也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的这样一个，一直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强国。然后呢，这个新西兰，甚至日本和印度呢，都有共同合作的趋势呢，来加强他们在太平洋岛国的这样一个投入。但是呢，整体来讲呢，这些举动呢，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呢，应该来讲会有影响，但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最重要的来讲呢。就是说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它不是取决于其他的域外国家，而是取决于太平洋岛国自身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么至今为止，太平洋岛国那么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交往呢，那么和域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那么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来讲，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增加的影响力是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战略上的一种 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岛国地区来讲，这是和中国的发展的关系和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讲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和增加额外援助的重要的来源。由于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这样一个存在的反应和观念呢和看法和澳大利亚和美国有根本的不同，所以说呢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呢并不会受到很大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
那非常有意思，有些分析认为中国为什么对太平洋岛国如此感兴趣，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是说中国有可能在发生台海战争的时候啊能够在海域上有更多的控制优势啊，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就非常早，过去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太平洋岛国在70年代开始这个从殖民地的统治下独立以后，中国那时候因为是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这样一个反殖民斗争，事实上就开始和太平洋岛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但是呢太平洋岛国一直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的方面。那么现在对太平洋岛国的重视呢，它主要是取决于第一个问题呢还是台湾问题，就是说是和台湾的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和太平洋岛国中国发展太平洋岛国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和台湾的外交竞争。因为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地区是台湾的最大的邦交国来源地之一，那么一直到最近呢三年前这个2019年还有6个太平洋岛国地区支持是和台湾有正式邦交关系，尽管现在呢只剩下来4个。但是呢这个外交关系呢还会就随着这个不同的情况，它还会太平洋岛国地区内部或者外部政治的变化也会改变，所以说中国呢对这个太平洋岛国的这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关注。第二个呢就是说太平洋岛国它虽然是这人口大部分国家人口比较少，但是它在联合国呢整个太平洋岛国呢事实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影响，通过他们的投票权，因为他们在这个联合国有12票，所以说呢发展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对于中国在国际上获得这个发挥影响力，或者说在重大的这个事关中国的问题包括内政外交的问题获得这个太平洋岛国的这样一个政治支持呢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太平洋岛国呢还有一个资源的考虑，那么就是说太平洋岛国虽然这个陆地面积小，但是有相当大的专属经济区，所以说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事实上太平洋岛国呢因为它比较小，所以说呢中国呢在太平洋岛国它的这个投入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获得的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影响呢却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中国呢在太平洋岛国它的影响呢非常的这个明显。尽管事实上从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援助来讲太平洋岛国并不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对澳大利亚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有没有军事意图，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在一旦发生台海这个
冲突战争，
中国是不是在太平洋岛国有军事上的谋划。我的观点是中国政府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应该没有这样的计划甚至可能来建立这样的军事存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